天讲故事，作者开润照，播讲林曼。今天故事的名字叫做诺亚的方舟。我本人喜欢清理物品，用不到的东西随手就处理，所以孩子们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在家里几乎不见踪影了。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没扔，这件小玩意儿是诺亚方舟玩具的主体。这玩具本是一套，连船带盖，加上诺亚夫妇以及成双成对的动物。这是长女出生不久教会朋友送的礼物。四个孩子在浴缸里洗澡的年代都喜欢玩这个，不把诺亚夫妇和动物们从方舟里折腾出来几个来回，这澡是洗不完的。及至次女高中毕业去非洲短宣，她竟然大老远的买回来一套木刻的方舟给我们做礼物。她也没几个钱，买点儿有当地特色的首饰衣裙不好吗？可见他对方舟是情有独钟啊。可惜诺亚方舟绝非好玩的童话故事，你若明白了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是绝对笑不出来的。和诺亚时代的洪水大灾比起来，当代的所有灾祸加起来都不算个事儿。更可怕的是，神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，是他降下这洪灾，目的是要剪除所有不相信他的人。神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在神的震怒下，在他的公义审判中，他借诺亚存留了人类的种子。其实他不必如此，他可以挑块好泥再造新类，他也可以从石头中兴起子孙。但我们的神定义要存留这骨子里骄傲不驯、本质上软弱不堪、只不过是一口气的人类。他给了我们这一口气，让我们存活，目的是让我们见证他的荣耀和颂扬他的大能。说白了，就是让我们活着好好的看他干的事儿，再把我们的观感说出来给他和世人听。神在历世历代都为自己存了些这样的人，他称这样的人是自家人，是他的孩子们。自古以来，这种人都是少数，诺亚是他那个时代的唯一一位。在他差不多500岁的时候，神指示他造一只方舟，我要使洪水泛滥，毁灭天下，我却要以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，好保全生命。这话说得严重无比，可当时的人觉得神是吓唬人而已，他们这么想也是很合理的。你有没有发觉，在这一章以前，圣经完全没记载过下雨。4年前我去以色列的时候，犹太人导游说到我们经过的一个地区几乎无雨，但经常早晨下雾，这温柔的雾水足够滋润大地，让万物生长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远古的时候气候环境适宜，像亚当一样做农夫的人日子还是很爽的，微风替他们撒种，薄雾替他们浇灌，土地肥得流油，他们只要像现在的园林艺术家一样，在种什么和在哪儿种这件事上把把关就差不多了。哎，全是搞创意呀。也难怪我的孩子们都想做有创意的工作。我们本来可以的，可惜现在不行了。这远古的人连场雨都不一定见过， 让他们怎么相信发大水淹死人？神要人相信他说的话，信他说的，但你还不得见的东西，你是早晚会看见，但神要求你信的时候，你肯定还没机会看呢。对于听话的孩子，相信父母不是一件难事，但对于叛逆的孩子就难上加难了，更何况这种孩子还故意跟父母作对。诺亚在神面前是个听话的，他信了神的话，也照着做了。他用了100多年的时间造大船，生了3个儿子，也都一起叫上干活了。他每天和神讨论一番图纸，完全按照神所说的，把活儿派给儿子们和工人们。我猜他很可能请人帮忙了，不是因为活儿干不了，而是为了让别人也知道神的警告是真的。他每天站在工地上，对着来来往往看他热闹的人，对着自以为聪明讥笑他的人，不敢偷懒的讲了100多年。这讲道还真长，别人早听烦了。他们觉得诺亚荒诞无稽，花那么多时间干荒唐事，没用的事，耗尽家财，可能还有点疯。我心里有些可怜那些给诺亚打过工、帮过忙的人，不知道那时有没有这种人。切换到今天，那些人都在教会里忙呢。你我千万不要在教会里打工、帮忙，神要我们在他的家里服侍。可惜，不管神怎么警告，诺亚怎么讲道，竟没有一个人当回事。没骗你，真的是一个也没有。甚至连动物都成双成对，排好了队进方舟，他们都不反应，心蒙了油了。当诺亚一家和动物都进了方舟，舟门关上之际，也是旁人讥笑讽刺达到极限之时。也就在此时，神恩典的时窗告一段落，审判时刻到了。亚当不信死，所以犯罪。诺亚时代的人不信洪水，所以受罚。现在的人不信末日有死后的审判，他们要遭遇到的更可怕。诺亚时代的人是恨自己没摸着上船，没了活路。等到这个世界的末日来到时，人们不会关心活路，他们是恨自己没了死路，没在活着的时候给灵魂找个藏身之处，躲避神最后的震怒。听听圣经怎么说，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，向山和岩石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作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他们祈求可以让灵魂藏在倒了的大山下，可惜藏不住，因为神要他们出席审判。现在还是神的恩典之窗、救赎之门向你大开的时候，神邀请你认识到你不过是罪人，应当悔改认罪，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，把你的灵魂藏在耶稣里，在你余下的年日里躲好了，因为这是你唯一的避难所，再也没有第二个了。诺亚只能在方舟里避难，你只能在基督里躲灾。你这样做了吗？顺便说一句，我们的船字很传神呢，由舟、八和口 组合而成，好像在说诺亚一家八口在舟上。这舟太大，还有盖子，干脆就叫做船吧。